好的，每一次看到你们都很开心，看见那么好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神的话，学习走天路，走 正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喜乐，因为你赐给我们自己的生命。借着彼得后书教导我们，你把那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有了你敬虔的生命，就可以脱离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而且跟你的生命有份。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极大的应许，在今生我们也有极大的保守。谢谢你借着这宝贵的书信，让我们长进，让我们喜乐，让我们小心，让我们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赐福今天早上的查经，愿主的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使我们得到一生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彼得后书的第六讲。第六讲，我们在第一章讲到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敬虔的生命是神用他的神性永能给我们的。所以你我，我们有一个生命，就是永生，而且是敬虔的。你看我们实在是有福。我们怎么样能得到生命呢？彼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认识那位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认识他，接受他，神就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可以与神的生命有份。我曾经讲过，你心里想，今天我们不是过去的人，我们能够跟神的生命有份，神的圣洁，神的美好，神的一切良善，我们都能够跟他有份。所以彼得劝勉，有着这个基础，我们要在各种的信心、德行、知识、节制、敬虔、爱心都要长进。如果不长进的话，就是眼瞎，那就很可怕，而且不坚固。所以彼得是以一种牧者的心来要我们成为一个坚固的人。而且在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很清楚的用他自身的经历教导我们，主耶稣是一定再来的，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第二章他就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我们追求的路上，信徒生命的路上，一定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的进入会引人这个灭亡，会让我们灭亡的。你看有一些刚信主或者不坚定的，因着假先知就得到灭亡。所以你看一个牧羊的人彼得，在彼得前书我们记得他在最后第五章讲到，他是一个做牧人的，一个牧养的人啊，他是有一个爱心，他不但要我们长进，还要我们小心不要被受到伤害。一个爸爸妈妈爱自己儿女，一方面要好好的栽培他，一方面叫他千万不要被坏人所害了，对不对？所以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假先知出现不是说可能会出现，是一定会出现。在教会历史2000多年，假先知是一层一层的加多，随时随地会害人。举一个例子，中古时期，你看假先知借着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系统，让人家以为进到这个系统受洗就可以得救，所以很可怜的，1000多年多好的人啊，受到这种迷惑，生在教会，一生下来就要在教会受洗，结婚在教会，结婚在教会，死也埋在教会，但是却不认识这位独一的主，得到的是灭亡。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多少假先知都是把人带到灭亡。所以圣经再三的警告我们，彼得也再三说要小心，主耶稣自己也警告。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假先知用什么面目来勾引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好，我们上次讲过上两次讲过假先知是出现还有他们的行为。那我们今天啊， 继续讲假先知的行为和他们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给人的这种应许是假的。我们来读一下，从第二章上次没讲完地方，我们从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请读到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先来读一遍。好，第二章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先工匠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他又猪洗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们曾经讲过，这些假师傅他们是胆大妄为，而且他们的特性有几个，一个就是重情欲，就是他们能够白昼犯罪，根本眼睛看到任何的女人都是动了这个淫念。他们一方面不能控制肉体的情欲享受，第二个他们的特性就是贪心，他们贪财贪权贪利，他们希望借着这样来勾引别人得到他们的好处。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狂傲自大，他们连在位的也不尊敬。你看假师傅一定是自以为为是的，自以为很了不起，他们以为有学问等等。但这些人呢，你看他们行了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匠，他们要去骗人，其实自己得到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他们是咒诅之子，原文是咒诅的种类，就是咒诅之子。你看他们是很可怕，彼得定下了他们是咒诅之子。然后这里呢，彼得是用旧约，他其实对旧约，你看上次他用旧约的洪水的例子，索多玛俄摩拉的例子，这里他在用旧约一个例子来形容看到这些假师傅他们做什么事而得到什么结果。他们离弃了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在旧约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记载一个故事，那个是历史的事实啊，就是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以前，那时候他们很强盛，他们经过摩亚人的地，那摩亚王，摩亚就是今天的约旦那附近啊，他们摩亚王叫做巴勒，就很害怕以色列人，因为他听到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而且常胜军打仗都一直打胜，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找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啊，这个人是叫做巴兰，比尔之子。因为我们知道在古时候要知道哪一个人是说谁的儿子，就是知道就是这个人，很远的地方把他高价请来，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想了这个方法，然后就预备了很多的财物，很多的礼品，就是来贿赂这个巴兰，希望他为他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巴兰呢，是一个贪财贪得不得了的，他曾去问神，从这一段我们回去看啊，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四章，神就 不许他去，说 这些以色列民是我的民。你看他已经，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不可以去，但是呢他受不了这个财务的诱惑，因为这个巴勒给了很多钱，让他说来我给你很多钱，他就又再去问神。你看这就是一个例子，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不可以去，可是他又还想去，所以又去跟神祷告。这也可以我们一个例子，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祷告，神已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但是人还要再去跟神祷告，根本就明知不对还要再去祷告。那神就让他去，哎，你说很奇怪，为什么神让他去？因为他根本就做的不对嘛。但是神让他去不是真的让，因为他自己想去。结果在路上啊，神就让天使要杀这个巴兰，三次去拦阻他。那巴兰看不见天使，他骑着一个驴，那个驴就一看见天使拿刀要杀，就害怕，就一直往墙上挤，就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就很生气，三次巴兰就用杖要打驴。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就开了驴的口哈，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好像只有两次动物开口，呵呵，一次是创世纪，记得吗？蛇开口，然后这是驴子开口。你看一个驴都会开口来告诉他说，是说我一直对你忠心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我？而且这个时候巴兰才，神就开了他眼睛，才看见原来有天使要杀他，如果不是这个驴这样拦的话，他就什么被杀了。所以这里呢，你看所驱的驴竟然开口以人言斥责巴兰，当然就拦阻了巴兰啊。这也是不是也有人解释说，你看神有一匹无知的驴，表示巴兰已经失去一个人应有的尊贵和品格，连驴都不如了。好了，但是还他去了，去了以后啊，在那个故事里面记载，他三次，两次巴勒要他去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啊，他就说神叫他讲什么他讲什么，结果他去在台上先弄好预备的，他去咒诅，结果反而说出什么祝福的话。但是还不死心，哎，那个巴勒就叫他转方向，说你这个方向咒不行，咒诅变成祝福，你换这个其他方向，又转了几次方向。你看，所以很多人啊，好像要寻求神的旨意，神已经很清楚，还要再玩弄神旨意，还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向，都不行嘛。对，后来当然那次咒诅事件啊是失败，他就回去了，巴勒也很生气啊。可是你可以看见，从这里描写，第一个他一想到钱财，那个心里的喜乐，那个形容的那种窍要心境啊，描写的入木三分了。第二个，他回去以后啊，这件事他还继续为巴勒做事，他用换一个方法，在民数记二十五章记载，他就要巴勒去用美人计啊，去诱惑这个以色列民，所以用摩亚人的驴子去勾引这些以色列人，勾引跟他们行淫，而且让他们去拜巴利，这是巴兰的成功的计划。你看又在为贪心做这事，当然得了很多的钱财，但是结果如何呢？在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八节，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得胜了，就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说因为这是巴兰的诡计，让以色列人受到失败，那是很惨，因着那个他们行淫啊，死了很多的人，让神的名受侮辱。你看一个坏先知啊，神已经跟他讲了，还要为了贪财，不成还要再设一个诡计，到时候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巴兰是拿到很多的钱，但是有没有享受？就算享受也没用，还有最后自己生命也被灭亡，结局就是在地狱。所以这个故事看见巴兰就是假先知的代表，所以犹太人他们的概念里面，巴兰就是所有假先知的代表。他而且他不但是贪心，教唆以色列人行邪淫犯罪， 并且背弃神的旨意。其实在民数记二十二章三十四节，当这个女子警告的时候，她已经那时候就服下来，她说我有罪了，她看见她是有罪，但是有罪你还不悔改，还继续走。所以同样的，彼得就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今天这些假先知是同样知道神的旨意，却是为了这种私利能够做出这种事情。巴兰还有女子去拦阻他的狂妄，狂妄也可以翻成愚昧啊，愚昧或者疯狂了。今天这假先知更有圣经的话已经告诉你，还要去这样，结果是很可怕的。接下来十七节，这些人当然就是指上文讲的假先知，不是讲说基督徒，因为有的人会困扰说后面十七到二十二节这些会不会讲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些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啊，他们你看是给人带来的应许是什么，它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哇，彼得真会写出他们答应人家的事就好像一个无水的井。你知道在中东啊，那边是很需要水啊，人有时候很饥渴需要喝水。如果一个人在旷野在旅行，当他快没水的时候，快要渴死的时候，这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水，对不对？看到有一口井，他们那种心里的喜悦或者是救了他的命，就冲过去要喝水，但是发现是什么，无水。然后呢，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在中东，因为他们靠地中海，常常有这个一些雾早上出来，海风，就像我们这个 Bay Area 旧金山这边啊，早上有时候雾啊。当有了雾的时候，那些农夫就很高兴，因为他们很需要雨水。但是没想到雾出来，风一吹就没有了，又是什么？空欢喜一场，很惨的。然后呢，他们是有幽暗的，有什么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彼得这说，给他们留的是黑暗里面的黑暇。哇，原来将来啊，也有解经家解释说，在地狱有不同的程度，有的是特别的黑暗的，那很可怕的，就留给那些特别需要去黑暗人地去的地方。他们答应给人家是光明，你看人都是要带领人进光明，但自己得的结果是黑暗。这三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首先啊，讲到这个无水的井，这原文这个井是一个好像它里面的水也是供应不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记得主耶稣也是在撒玛利亚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说，人若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只有一样的事让人不渴，就是活水。因为人心啊是期望得到活水的。你看我们奥古斯丁讲过，神创造人啊，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得到永生，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渴望，希望能得到这个永恒。可是如果你没有来到活水，你是永远得不到。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来白白的得水喝，这个水就是永生的水。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得到一个满足人的活水。假先知他本身没有活水，他提供的不管任何东西，好的道理，好的什么东西，但是不能产生活水。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告诉只有他才有活水。第二，讲到这个雾气，狂风吹逼的雾气啊，当这个云带来了这个雾气，人以为可以得到这个水，但是只是制造出一种声音，一种景象，一种活动。当人看见这些景象活动什么，但是却没带上实际的东西。假先知带给人的都是一些活动， 一些声音，一些景象，让人误以为得着。第三，墨黑的黑暗为他们存留。我刚刚讲过，假先知告诉人跟踪他们可以到光明，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光明他们可以带，结果带来的是黑暗，瞎子领瞎子。真正的光明只有主耶稣才是世上的。所以你看，真正回到神面前得到这个尊贵的主，才能得到救恩。好，那我请问，假先知为什么可以应许人家，人家愿意来跟从他？因为下面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他们用虚妄金夸的大话，他们的言语是让人家觉得好像有，他们说有直接神的启示，或者有高深的学问，或者是讲了一些啊，让人家可以得到好像神真正的给他们的，这是从他们发的。第二，他们用肉身的情欲和什么邪淫的事，他能够吸引人，是因为他能满足人的天生的一种欲望。人有一种天生的欲望，当你去满足的时候，他就很开心。我就想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末世，就是现在都是末世的人啊，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不喜欢听纯正。纯正就是对我们健康的、有帮助的、救我们的。什么是纯正的道理？悔改，跟主钉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舍弃世界，像诺亚，对不对？传义道，像罗德，为这世界的事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借着神的道来跟从他，纯正的道理。怎么样来克己？所谓克己，不是靠自己，靠圣灵。彼得前面也讲了那七成的努力，这些话不喜欢听，反而什么？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他们耳朵发痒。你看人里面耳朵痒了，需要人去帮他掏这个痒，找一些可以满足他止痒的话语。什么是止痒的话语？今天人要听的就是，不是那些你有罪，你要认罪，你要谨守，要警醒，要节制。他们要听的就是财富、丰富、假平安，迎合自己肉体或者情欲的，或者是可以满足你的自我形象。我上次不讲假福音有一种叫心理型的治疗型，对不对？当你来到神面前，你就得到一些安稳，而且神也不讲审判，哎，不讲那个圣洁，就是神都是爱，都是爱，不审判的，这些就听得很开心嘛。所以怪不得那些所谓的电视布道能够吸引，听说有一个女的电视布道，看她的书一年是几亿人，把我都吓一跳，1亿多人在听她的道。我说会有这样的事？可是就是这样，因为她可以听了里面得到很多的她想满足的。她里面你可以仔细分析，这些电视布道家他们讲的没有悔改，没有认罪，没有十字架，甚至于没有讲到地狱，没有讲到怎么来跟从主耶稣，不讲这些的。但这些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福音，我们需要了解福音的信仰。而且呢，第三个，他们为什么能勾引人啊？他们引诱那些刚才脱离虚行的人，妄行的人，引诱那刚才脱离妄行的人。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以后啊，他们也许他们当时信的时候，他们不想以前的妄行不好的行为，想要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来到神面前。但有些人并没有真正得救，因为他们感到很孤独或什么，很容易受到欺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也思想一些的事情啊。首先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就是这些宗教贩子，他们啊，一般的信徒是不会分别，或者听他们讲的时候不能够分别他们所宣传的，他们或者他们写的书或等等，分别不出来的。因为很多人不能看出这些真正这些假的宗教贩子，他 和一个真正服侍神仆人讲的差别。所以我常常觉得，所以我们需要有分别力，需要成长。一个小孩是不会分别的，你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给他东就东西就西，但是一个成长的人是要分别的，不然的话就像保罗讲，这些做了小孩子就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张三说东就把你带到东，李四说西就飘到西。那要怎么办呢？当然一个新生的孩子就像新的基督徒，需要被保护，需要被喂养，需要被建立，然后在危险的世代里面需要让他们不要陷入。这都是彼得在第一章你看就告诉我们，甚至于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是一个新生的孩子要羡慕灵来，而且要牧人去喂养。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一个新生的 baby 要成长，对不对？要刚强。如果自己没有刚强，或牧人没带领他刚强，就会容易陷入，因为不能够分辨嘛，分辨。这些人，你看他们说的这些大话，其实我在这里啊，为你们准备了一点资料，我时间很短，很快的讲讲。为什么他们有这些假师傅能够今天还那么成功？因为常常在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对真理的解释常常不透彻、不正确，有时候根本没有完全圣经的内容，只标榜他们的经历。你看，今天我们不讲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同的，很多他今天标榜经历超过圣经，那我们是强调只有圣经能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只有真理能使你们得以自由，那你的话就是真理，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跟父祷告，神的话才是真理。但是很多他们今天标榜经验而不标榜真理，那我们任何的情况之下，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查验真相，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圣经是我们衡量所有人教导的准绳，如果除了圣经以外，任何的经历，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古怪的教导不跟圣经相符的，我们都要辨识。其实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他说，你们也要小心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你看今天在末世很多诸般怪异的教训，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我这些例子是有根据的啊，不是我那个，是有根有据。像基本上我这些例子是从一本大家很知道的书，就是麦克阿瑟写的那个林恩的混乱，他的序言里面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来挑战我啊，不要来挑战我，去挑战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书已经卖了二十几年，而且到现在还是很受接受，被人家看的啊。他里面用的例子是他经过他收集的，他有一个叫做拉法牧场，就不讲什么人了，他登了全页广告两页专访，他说凡是癌症的病人啊，他的标榜就是叫做治疗癌症病人的林恩医治中心。哇，这个很吸引人，因为病人很多，只要花29.95块，这个是过去的价钱，现在多少我不知道，就可以向拉法牧场买到这卷录音带。录音带带来的标题是你不必死，简介中描述该牧场是个癌症病人可以来访并接受医治的方法，还说拉法的潜意识用语言治疗录音带具有神奇的医治功能，所以他这个叫做潜意识经文录音带。还有再举例，有个传道人叫提顿，你只要邮寄他会邮寄一个你奇迹硬币，其实是没有用的代币啊，给成千上万的人，承诺财务奇迹会降临在那些跟从他指示的人身上，就是要你要寄一张支票给他，这张支票是尽你所能可以给的支票。还有一个预示性的提醒印在传单的下面，只有你和神知道尽你所能是指什么。还有呢，有一些奇迹的事，他那个现在宣传很古怪，一块纸币变成20块，洗衣机或其他的电家电可以蒙到一致， 为他祷告。空油箱可以神奇被加满油，恶鬼可以从自动贩卖机被赶出出去，人在圣灵中被击倒躺平，还有些人去过天堂又回来，还有人去过地狱又回来，都变成一个经历。这些经历啊，奇力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自然法则。所以他说啊，很多的这种能力啊，什么经历，都是让人觉得很受吸引，而且来跟从他们。并且呢，你看啊，还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性丑闻也出现在那些号称圣灵充满的等等的一些的人。过去十几年有迅速蔓延的现象，这对基督徒来讲是全球的灾难，在世人面前破坏了整体的见证，因为他们表里不一，耍花招，江湖医术，欺骗行为，他们强调外在的证据，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假先知、属灵骗子，而且产生很多的丑行。还有这些呢，他们有些电视布道家奢华的生活，他们甚至于夸耀他们毫无节制的生活形态，花那么多的钱，就用虚假的承诺引诱人上钩，叫人以为只要能够超过所捐的自己能力捐过的大笔金钱，神就有义务让他们跟那些人一样的富有。还有的他们假装行神迹，希望带给听众的圣洁印象也是虚假，充斥的骗局、假师傅、江湖护士，他们教导除了培养出容易受骗的信徒以外，还有系统的损害圣经的权威性和全备性。这些只是一些例子了，他们其实都是诉诸于人的一种情感。你看他们聚会的时候，有很多进入一些恍惚的状况，有一些好像魔术表演啊，有的不断的哭，不断的笑，或者等等，让人家觉得情绪得到扩张。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疑难杂症，什么沮丧啊、脾气啊、毒瘾啊，或等等，都可以借着这些得到帮助。问题是，任何遇到这种现象，先回到圣经，用圣经来验证经验，圣经是超过一切的。好的，那这些人他们呢，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因为神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很清楚嘛。因为没有真正的活水，没有真正的脱离从世上情欲来败坏的生命，他们去应许给人这些，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叫做自由？我们先提一下，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啊，不是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自由是可以享受而且满足神的旨意。你看，一个真自由是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能够自由地活出来。就像我们想到火车能够自由地运行，它一定要有铁轨，它一定要有这个规则的。而且一个真正的自由啊，我们真正能享受到荣耀神，得到真正自由。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真是一个经典名言。他说啊，他说关于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生命的目的不是要去找到你的自由，而是要找到你的救主。生命的目的不是要去找到你的自由，而是要找到你的救主。当我们有了这个救主，找到这个救主的时候，你能找到真的自由和真的满足都在救主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自由，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说真理让你们自由，但是假先知啊，他不会带给你自由，他带给你的是捆绑，是捆绑。基督耶稣释放了我们，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而且前面也讲，给我们近前的生命，让我们脱离这些败坏。相反的，这些假先知啊，他们是根本没有自由。他说他们晓得异路，什么意思啊？就说或者他们认识了， 他们应认识救主耶稣基督。这里的讲的认识是指的他们可能有些知识上的认识，比方他来到教会或者也接触到圣经得到一些知识，但是他并没有经历重生。一个真正认识主的话，你要经历重生，你接受耶稣，你只是认识神的话语，但是后来又转离他们，这些人永远不是属基督的，因为他也没相信耶稣，他不能够成为主的羊。而且呢，他们的本性啊还是旧的，就像后来讲的，他们的本性还是老我，所以他们活在罪里面，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更不好了。他们背弃了主耶稣基督，背弃了传的真道，背弃了那唯一的救赎之路，他是没有永生的。在希伯来书6:4-6，作者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解释希伯来书解释过，这一段是指的那些啊，他们接触基督教的真理，但是没有去接触，却没有接受。就像犹大你看，跟着主耶稣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也知道圣灵有工作，也觉悟全能，知道将来有永世，但是他却拒绝。希伯来书继续说，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暂静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很可怕。所以这些人如果接触了真道，却又不接受真道，背弃真道，甚至于还传扬假道，他们的结果是，他说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希伯来书10:26-31，这些是非常的令人值得警惕的。你看圣经用那么严厉的话来告诉我们，他们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怎么被缠住制服了？其实我们在想，这些他们首先这些假师父或这些离弃神的人，第一个被他们贪心缠住了。前面一再的讲，他们用各样欺骗的方法，而且习惯了，就是他们练习，上次解释过，就像操练，知道怎么去骗人钱，所以他们有一套本领的。你看，因为可是他们为了贪心，他自己都不能释放他自己。第二，他们怎么样被缠住？他们被色缠住了，对不对？他们只要那个看见女的啊，就满眼淫事，就是只要看见女人一眼，就会想念跟她发生性行为，而且他心里面一直想这样，有很多的渴望。第三，他们怎么被缠累？他们被自己的骄傲缠累了。前面讲到他们连在位的也不惧怕，自以为是。圣经很多地方都描写这些，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不好了。你看，不认识还好，越认识就越糟糕。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43-45讲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里面本来有污鬼啊，有一个污鬼被赶走了，弄干净了，但他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反而那个污鬼就带了7个恶鬼来，那个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听了道，常常听，没有好好的去在神面前遵行，那就有时候还真的是要更小心了。好了，最后讲，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什么不晓得为妙。怪不得以前唐佑之牧师讲过，他说当这个太阳阳光照下来，照到奶油上面，奶油就融化了，照到泥土上，泥土就什么就更硬了，反而更糟糕，越来越硬了。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彼得就形容这些人不是主的羊，他们是什么？猪和狗。猪和狗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狗是很流浪狗，很肮脏的，很凶猛的。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本性没改，懂吗？也许他想要来到神面前，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悔改重生，他只是想改过自新或改良，到最后是没有用的。他人的罪性啊，常常没有出现啊，不是因为他改良的好，而是因为他只是冬眠在那里，更厉害了。等到一出现的时候就不得了了。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但是能够控制他自己，而且一个真正的圣洁是可以胜过试探，而且胜过一切的私欲，不遵从神的私欲都可以胜过。一个真正被神改变的，不但是外面的行为改变，而是里面一个真正克过一切的不顺从，一切的背叛，才有一些爱心真正的表现，成为一个真的儿女。所以彼得在这里先是用箴言26:11讲到狗所吐的转过来吃，第二个比喻可能是当时的格言，你看你把猪洗干净了，他一看到那个脏的地方就自己钻进去了，他没有办法，他本性嘛。那狗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吐了又要吃啊，我没研究狗，但是那就是很恶心嘛，对不对？那贾师傅也是一样的肮脏嘛，就像猪狗一样，你看这样。但是他们的结局啊，不但是现代，是你看，因为你看圣经为什么用那么严重的话语，因为不但他们自己是败坏，更重要是他们勾引了弟兄姐妹啊，去走这种败坏的道路。其实我早上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提摩太后书3:1到第九节啊，都是一样。你看彼得后书是彼得最后写的，寻道以前，被道定十字架以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被砍头以前写的最后一本书，都在讲这些事情。我念给你们做，可以做一个结束啊。彼得后书3:1，你该知道，他是对提摩太讲，当然也对所有教会讲，因为最后是说愿你们同在，就是对所有教会啊。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下面讲的那些不是讲世界上的，是讲教会里面啊。注意，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你看贾师傅，自夸、狂傲、放毒、骄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这些贾师傅是性情凶暴，他们豺狼吗？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就是能力。表面上很敬虔，你看电视布道家或者是一个大的什么传道人，可是没有能力啊。这等人你要怎么样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你看到人家家去勾引妇女，牢笼就是操纵，这些妇女担负罪恶，就被各样私欲引诱，常常学习众不能明，变成他们的那个掳夺物啊，掳物。然后呢，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你看摩西时代就有假先知了，亚尼、杨毕，保罗时代2000年后又有假先知，彼得说今天更有假先知，他说他们的心地坏了。为什么我在想这些人会做这种事，在真道上可废弃的？因为他们是魔鬼的门徒嘛，心地坏了，然而他们不能这样抵挡。而且这些人啊，在提摩太后书3:13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就是这些骗子，必越久越恶，他欺骗人，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而且是越来越多，越久越恶。而且这些欺骗人到教会，不是说来了又去，来了又去，而来了就留下来，又一层一层的加多。所以在历史里面，多少是假的，借着这礼仪主义、实质主义、这个国家主义、教条主义，还有等等等等， 还有现在后现代主义，但是后面要怎么去抵挡呢？你所学习的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而且从小明白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等等，务要传道。所以结局结果还是一样，唯有用真道来抵挡。所以借着彼得后书这些，让我们更能够看见学习真道，借着圣经的道理，你可以明白什么？你可以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明白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你可以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可以明白一个人应该在地上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能够是新造的人，能够一天一天的成圣成长。你也可以分辨这些假的，抵挡假的，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成长。所以圣经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得自由，是我们得见神，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是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喜乐。所以要好好的学习圣经。你看借着一本三章的彼得后书，我们可以学习到那么多，怪不得有的圣经学者讲好好把一卷书弄懂，从这里面学习你就可以生命有不同，而且从一本书你学习，你就可以贯通去学别的书，都是让我们下功夫去学习，对你对我是有益的。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想到你借着圣灵借着使徒们留下来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何等的甜美。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心里何等喜乐，但是我们同时也想到我们需要谨慎小心，要在你的真道上成长，不至于失脚，每一天要小心，因为这世界这撒旦这自我实在是很可怕。而且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立志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成长，祝福我们，祝福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在你的话语上面充满信心往前长进，蒙你的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